新消息哦。一上来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作品是这个，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由创作的新作品的这个。
我操！不行，这个一定得玩，
傻屌疯了那种感觉。
哎呦，怎么死活找不着这游戏呢？
哟，张总，我看您这忙活一上午了，您搜索什么呢？
哎呦，赵姐，昨天我听了机核的新节目，节目里提到一款游戏，他们口音太重，我没听懂到底叫什么。
这还不简单，您看时间轴呗。
时间轴？我这没时间轴啊。
您直接用机核 APP 听节目，一边听一边看，没听懂的时间轴上全有。要是想重听某个段落，轻轻一点就马上跳转，别提多方便了。
真能这么好用？那我得下载一个看看。别再忍受听不清游戏名的折磨，别再感受不能随意跳转段落的痛苦。现在下载机核 APP 收听电台节目，滚动时间轴为你解决烦恼。详细文字介绍，丰富图片扩展，还有简单好用的段落跳转功能。下载机核 APP 听电台，我信赖。说说我们想说的，听你们想听的。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四少。
大家好，我是龙马，
是西蒙
啊。好久没录新闻节目了，
龙马、
哎。其实我们今天上午刚录了一个常规节目，
哎、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啊？
导致呼吸的困难，
对，呼吸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戴着口罩录节目，
是的。
所以，
我四少，你买了一个外星人笔记本啊？
这不是外星人，
这是联想的笔记
本
哦。
这么酷的一个标志，
挺酷的 Legion 啊、
嗯，
这是都是这，我家人我也买这个
哦、
嗯，
可以可以，
对，
但老董蓝屏，你小心点，
可以接受，
我已经修了好久了，就没有
我认了，
苹果不用了，
嗯，最后再换回来，
嗯，
主要苹果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突然想打开 Steam 玩点什么，
嗯，
这个限制就比较多，
是 是，
或者是出差的时候，
单帧还是可以的，
对，就你得看有什么游戏支持苹果系统的，
是的，
四十二玩那些好多特别硬的游戏，其实都能玩，
是的，
嗯，
只不过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差啊，需要测个什么游戏啊，
英伟达最近推出的云游戏服务，了解一下。
那你就直接开始说吧，
可以、啊，
你继续，
要不然直接开始说这个吧啊。然后我们的新闻节目呢，还是我们想再次这个优化一下，再次的这个精进一点，
对对对
啊，就是说我们以后每个人挑选一两个、两三个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自己觉得哇，这外边的声音，
嗯，
自己觉得能够这个发挥自己特长爱好的新闻。
嗯、
啊，对，然后分享给大家，
独当一面的感觉
啊，对，然后顺道再说一说这些有的没的啊，
嗯，
不像
主要是说有的没的，
我主要说有的没的
啊，对，
你们说有
的，我也说
有的，都是说有
的说没的，
对，
你就没了吧，
是，
对，
对，所以我们从这期开始啊，就变成这样，就是我们大家
有的没的新闻节目，
挑选几个对自己想说的、
嗯、
喜欢说的、乐意说的新闻。
对，
分享给大家啊，所以你们听点你们想听的，嗯，
发挥一下咱们这个电台节目这些类型的优势，
对，
就是可以散着聊一点嘛，
是的，
别老就是像车轱辘话似的报那些新闻，
优化一下，
对
对，优化一下。
但在那之前呢，因为这期节目呀、啊、是大家在疫情这个之间听到我们其实第一次的录这个
新闻
节目、
嗯、
也是第一期节目，不是库存的节目，
是，
所以大家听这个声音，我们这个是戴着口罩录的，
嗯，
我们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条件啊，就保证在座的所有人在十天之内呢没有任何与公共接触的这个历史，
我们都刚放出来，就是
都没出过屋，
没出过屋，然后也没有去过，没有乘坐过任何交通工具、
嗯、
现在都是我跟 Nadia 在开车在接各位，
嗯，
这个一起来，然后再送回去，基本上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有特别严格的消毒措施，
嗯
嗯
等等，但听起来可能跟以往不一样啊，
是，
就大家可以
请大家
谅解
啊，
就有点上不来气儿，
是
对，
但说到开车呀、啊、北京现在这个路况
那香
太牛逼了，
对，
太牛逼了，
是、
嗯、早上九点多十点多 打开地图，
嗯，
一看，我一片
绿，翠
绿
翠绿，
翠绿的一片绿，
嗯，
这放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啊，这放在这个可怕的疫情来临之前是不可能的，
嗯，
然后对，以前就基本都是二环就已经堵成黑的了，都快、
嗯、
就紫的那个图是、嗯、
在疫情解除之前，希望它能一直绿下去，大家就。嗯，
大家少出门，是的，还是少出门，
不要因为绿了也要出来浪啊，
对，
是少浪
应该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家办公，
不，你在车里兜风开车那没问题
啊，
是吧，
兜风开车这很容易闯红灯现在、嗯、我那天就差点闯俩红灯，
那你是太放肆了，
就路上确实，你知道在这个两广路上边确实没有车，
是、
嗯、
然后就开听着音样
没搂住、
嗯、哇，真是太
棒了，你那 V 六太猛了是一般也收不住，嗯
嗯，对，反正路况真的很牛逼，
嗯、
啊、然后还是回归到我们新闻节目的主题，说我们想说的新闻，
嗯，
有谁想先来说吗？已经控制不住自己非要说的新闻，
咱们多久没录了，是不是说一下就是这周的新闻其实可能不那么新了，
上次我记得好像是1月17号、
嗯、对，就是小一个月了，
对对对对对、
嗯、
一个月了，
反正是我们把这就是这中间的这些有一些我们觉得想聊的事情拿出来说、
嗯、
不见得是这一周的，就特别新的东西、
嗯、
而且说实话在家待了脑子有点混，有些新闻已经记不住了，而且说实话在家有一段时间根本就不看新闻，不接触任何外来信息、
嗯、
所以就可能会漏点啥啊，肯定会漏点啥，
嗯
嗯，
反正说有了没了嘛，
没，就挑那些自己关注的说就行了。
我们主打的这个目的不是说把新闻说得很全，
哎，是，
而是挑一些我们想说的，
觉得能聊一聊，
在节目里说的。
嗯，
那新闻全可以，大家来我们的网站看。
对对对，
我们有这个资讯这个
流
分类啊，对、
嗯，
你可以直接点到这里边来看。
是的，
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想说的这些。
对，
嗯，
对，
嗯，
有谁想先分享一下？
啊，你们先来吧。
那龙马先来吧。
我先说
啊。
嗯，那这疫情这段时间可能大家憋着挺难受嘛、
嗯、
就是玩游戏啊，看看电影啊，我也差不多，但我这本来就在家能待住，
嗯，
就是你这样待家待一年都行、
嗯、
但就是无法工作，这个很难受
啊,
啊，对，非常想工作、
啊、可以，
然后
可以，
这个
可以，
对，假期期间呢有一款游戏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也买了也玩了一下啊，并不是碧蓝幻想啊、
哦、
就是这个魔兽争霸三的这个重铸版啊、
哦、
注意我的用词，重铸版，然后呢这个终于发售了，对、
嗯、
然后咱们这个国服现在暂时定为是一个测试版，
是的，
对，然后这个事情呢本身就是一个游戏发售，其实并不算是新闻，
是，
包括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游戏，
嗯，
但是这个游戏呢就是成为了一个话题性嘛，而且是比较负面的那种，
嗯，
成为一个笑谈，
非常莫大的
出事儿，
对，虽然可能就是暴雪玩家或者是比较熟悉这个游戏的系列的，
嗯，
魔兽这个系列的玩家可能会知道的多一点，但也有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我可以
见过一下，
向大家说一下，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现在他在这个 Metacritic 的评分呢，是媒体给的平均分是60分，
嗯，
啊，那对于暴雪游戏来说，这已经相当差了嘛。
是，
对。但是更有趣的是，截止到今天为止，今天是2月11号，
对，
用户给的评分是0.5，十分制下的0.5，就是应该是
在这之前好像都不知道 Metacritic 有0.几的这个分值。
就是最，因为我还看到最新的评分里基本上都是0.0000，就还在往下掉，很有可能
这0.5还保持了几下了已经。
对，还会，也许可能还要掉，
不容易。
对，就是表达了玩家的这样一种
愤怒。
对，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哎，媒体还是冷静一点的，玩家可能太情绪化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我个人来看啊，尤其是跟那些跟不太熟悉这个事儿的这个朋友讲一下怎么回事，就这个游戏其实给他评分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意义，给他这个游戏本身评分，因为它都不是一个单独的游戏。
对
对，就是但这个暴雪对于重新，但人家用的是重铸嘛，
对
吧，然后中文这边给翻译成重置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
他那个是英文是啥呀？
叫 forge
reforge
reforge
重铸、
哦、
对，重铸、
嗯、
就把那个打好的铁再放回去，重炉回炉一下，
是
吧？
是、
啊、
对，
他
和
敲的两下，
对，他和我们单机游戏这边常用的这个
remake
和 remaster 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总体来看这个游戏本身应该算是顶多算是至多算是 remaster 吧，对，它都不是一个单独的游戏、
哦、
它就是把原版的那个魔兽争霸三上换上了新的这个贴图，
嗯，
啊，就是
高清化呗，
说支持大分辨率啊，然后这个材质，然后生效，
加了一个高清 mode 是大概那感觉，
哎，对
对是、
嗯，
对，就是一个官方
就支持
了
Windows 10
新的这个
支持大显示器什么
崭新的皮的一个、
啊、对对对
一个 mode，
然后玩家的这个愤怒集中在哪儿呢？首先就是这个游戏的从宣传到最后成品的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欺诈行为
的
嫌疑在里面。
啊、为啥呀？
2018年嘉年华的时候第一次放出这个游戏，就是这个重铸版嘛、
嗯。
然后当时给的这个预告非常的漂亮。
是的。
然后在这个预告当中有一些这个新内容的介绍，包括完全翻全部翻新的这个游戏地图。
对，
然后要全部重做游戏的 UI、
哦、
然后要全部重新重做这个游戏的过场演出，然后在当时嘉年华的现场就展示了一段这个在斯大佐姆前阿尔萨斯屠城之前的那个经典的那个
演出，
演出
是全新的，
像单机游戏一样有运镜的那种、
嗯、
像就是非常电影式的，然后有、
嗯、
有特写镜头啊什么的，这样的
正反打之类的那种、
而且当时这个游戏在那个片子里给玩家的对就单说对材质重置的预期有点类似似于你可能不是很喜欢比如疯狂英雄那种很柔的建模、
嗯、
但是细节是非常高的、
哦、
就那种、嗯、差不多是这么期待的，
给玩家吊起了非常高的期待，然后当时承诺是2019年的前半年就能玩到，
嗯，
然后这个游戏足足跳票了一年，
嗯，
到了2020年，然后在最后做了什么呢，就是以上我说的那些内容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nothing。 他做了什么，他唯一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真的是重新做了这个游戏的只有绝单位和建筑的重新的贴图吧，
然后重画了图标、
嗯、地图都没有啊，地图那些都没
有，地图地面材质替换了，但是
还是那个，
有些人比完之后特定地图的地表材质的细节甚至还不如，
那还挺
那个、
啊、对，原则来说它可能只是把原来那个材质的分辨率提高了一点，然后但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可能也出现了一些纰漏，就是像刚才斯拉说的、
嗯、
有些人比对之后发现还不是特别好，
嗯，
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最有趣的是呢，他们唯一做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给这个单位和建筑换的这个贴图是外包的，
而且其实很差，
外包给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公司，
对，听说是东南亚，
当时那个星际的那个重新翻新 HD 版也是，
听说有这样的，
对，也就是说，暴雪做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做，
就是他的
做了宣发，
对，就是
经典组干了什么，
做了宣传，
对，就是魔兽争霸三重铸版这个游戏的制作组在哪里？
对、
嗯、
这个是个
他唯一做的工作是外包出去的，那么这个暴雪团就是这个公司里没有，其实没有这个团队、
嗯、
团队、
嗯、
而且这个游戏暴露出另外一个，我说一个我对龙马这个很实在的东西补一个很虚的东西，就是当你看它成品的时候，它重做的图标和
UI 那些
和那个人物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像那个动态头像那个审美水平这低下不像是暴雪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重做了，然后
他重做之后那个新化的图标确实鲜亮了，但是没有以前那个就是高识别度和那个就是你一下就能从脑海中回忆起来的东西。
暴雪有一种它的美学的，
对对对，
是的，很实在的。
你可能不喜欢，你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它，
对，但是它有
跟以往的奇幻来讲偏卡通，偏它有它一个自己的风格在，
对对，
但这次好像确实比较像是这个东西。
它的那个单位那个有即时动态的头像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可能后来就坚持玩魔兽 RPG 的朋友会知道，后来魔兽 RPG 有很多导入的那种模型，
嗯，
它在那个人物的那个头像里会很土，
嗯，
就只是个就玩意儿支棱，然后背景跟背景没有那个配合，背景是那个虚的，
嗯，
你看现在这版重置版重铸版的很多建筑和单位的头像给你一种那种感觉，就生硬的塞进一个3D 模型在那儿动，就没有以前，你记不记得以前点那个大墓地或者点那个伏魔祭坛的时候，那个有动画的那个方式是非常，它其实是调的，它是
很精致，
对对对，非常精致，有那个表现效果。这有很多像什么猎手大厅什么，我靠，那个就是那个，你觉得那构图有问题，就是那个尖顶上面空的特别大，然后让你觉得特别突兀，是一个。
哦，
灰突灰突突的三 D 的装的，
就是做不好看。
就是它虽然翻新了，是现在更有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贴图，然后但是你并不发自真心的觉得它有多好，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这个游戏不仅仅是它就是承诺的东西都没做到，现在为止这个游戏的优化十分诡异，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分析的说法，说它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这个它的主页面其实是个内嵌的 Chrome， 所以导致它这个吃满内存。吃满 CPU 啊，这些。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它优化非常差，就是我玩的时候也非常卡，莫名的卡，就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然后这个
就卡，
整体的性能上不去啊。首先，然后在莫名的地方会这个体验非常差，然后这个
二十多年前的游戏，然后
对，经过
又不是重新做的，然后还这么差，
经过他做了一个官方 mod 之后，就变得几乎不能玩了。然后这个竟还有一些其他的诡异 bug， 像什么进那个就是 RP 就是不是 RP 就是叫什么那个叫战役模式会经失败。 大家有据推测说这个战役模式也许是需要联网的，就是它有内部的联网机制导致一些网络环问题，但是这个原因也不明，然后会有一些按键失按键错误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国服不是所谓的这个测试版吗？那你想一个在国外已经发售的游戏，那你国服测什么呢？就测本地化嘛。对，然后呢，但最可笑的是这个游戏呢现在是在网上已经被做成梗了，就是大量的极其大量的这个文本错误、错别字和文字显示错误，
惊了
啊！这个
叠字儿错字儿，
因为我真的玩了，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大量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几乎找不到一屏没有错误的，
是吗？
嗯，
就
那还挺牛逼的，
甚至玩家能找到一个角色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乱码，就是每一个字都错了
啊！
嗯，找谁做的这个是？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网易的做的还是。
暴雪中国做，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其实暴雪一直对他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品控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就是到这种程度，你他有什么可测的？
而且这个问题从来没很应该是没在暴雪身上发生过。
而且这个文字，
他这种级别的公司不能允许这样的问题出现，
对，
这
你说的对，这
太低级了，
对，
是的，
这跟不是不是暴雪本部做的本地化都没关系，
嗯、
就是你他又不是第一天进入中国市场，
是。
他在中国做的市场这么大，做的这么好，就是除了北美以外，中国是暴雪最大的市场。
嗯，
他这个东西，你说你跟暴雪你没有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对。所以现在这个是首先针对游戏本身是这样，就它不足以不配啊，被称作重置吧。那就算是暴雪一开始承诺的说我们只是重铸，就像新机一样，但是玩家也是比较愤怒吧，
对，包括在战役中的一些 bug。比如说阿克蒙德属性的问题是吧？那个还有那个过场重置之后的过场非常非常糟糕，
对，
甚至没有以前的、那个。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重置过场这个，这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游戏不好做，连 CG 也不好做了，就是没有重置。
上次那群里你发那个图是重置版的，
是真的。
对，
因为原来的版本里，阿尔萨斯跟伊利丹啊，当时翻译成尤利丹嘛，那场战斗就是游戏内的，拿那个
炫出来，
你就相当于拿那个他的地图编辑器做的嘛。
对，
这是。模型在当时看就已经很精美了，对吧？动作因为它的那个整个控制，还有一些镜头，你就大致能明白是怎么个动作。比如说最后一集是伊兰高高跃起，然后阿尔萨斯还手二那个双刃上一剑劈中他，给他劈倒了。
就大家不觉得简陋，反而体现出了哎，你这个一个即战略游戏的这个引擎还挺厉害，
对，
拉进
了这么好，
还有演出呢，
还能做个演出，对啊。
我靠，这次这个我真是，他还真重做了，他还真就重新做，镜头都是新的。
他是不是把人们喜欢那种古早味理解错了？
不知道，就是真的，就是他如果是
cult 游戏，
对，就完全的原来那套运镜用了新模型都不至于这么难看，
嗯、听起来特别枯燥的感觉，
嗯、
是特别奇怪。
而且你想，《魔兽世界》在这一个单一个版本里，他已经做了多少个 CG 了？
是啊。
就萨勒法尔那点事儿，萨勒法尔去打仗了，然后萨勒法尔很闹心，萨勒法尔投降了，萨勒法尔被抓了，然后萨勒法尔又被救了，萨勒法尔被放出来，萨勒法尔去找萨尔了，然后萨勒法尔最后又被菲尔马斯干死了。这整个萨勒法尔的一些全都做成 CG 的了。然后你在《魔兽争霸三》这么大家这个这么在意、这么有情怀的东西上，然后你却这么随便，这个是我觉得不太能理解的，
是的，
一个事情、啊。然后这还不算完啊，这还不算完。就是目前的国服玩家还算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国服还在测试啊，就是，就是你就算你没买这个重铸版，大概是160几、168吧，反正我都买了。对，就算你没买，你依然可以从这个站网上下载这个客户端，只不过你在游戏里没有办法开启那个新
重铸
版新贴图的那个新那个样子，你可以继续玩以前老的那个
版本。
对。
嗯，
但是在国外就不是这个情况，因为它已经正式发售了嘛，所以这个老的魔兽争霸三的玩家会发现，曾经那款叫做 Warcraft 三的游戏已经消失了，同志们，消失了，
没有了，
它已经被强行的整合在了一个游戏里，就叫这个所谓的重铸版。然后你在这个重铸版里，通过一个按钮可以选择
切换
新的贴图，还是用
经典模式和这个
和重铸
必须得买。
对，然后如果你想玩老的那个怎么办呢？你可以，你只能不是可以，是你只能买一款新的《魔兽争霸三》重铸版，然后在这个选项里点我选老模型。
嗯，
哎，那我以前有的呢？
没有了。
我以前买的呢？
那个、没有，那个游戏没了。
不是，那不可能。我买过的游戏没有，
就是嘛，战网不支持你，不再被你进行提供服务了。你可以通过其他的
是的方式
，你有招想去啊，但是战网不服务你这个游戏没了，在官方来看。对，它被强行的整合，整合完了之后呢，
要钱白花了，
就是
是这意思吗？
你从战网买的，就是你向战网租了这么一个游戏，你知道吗？就像 Steam 一样，你不是真的买了这个游戏，
电子凭证开始，
是你租的这个游戏。
谁说的？他那上面那个可没写我是租的。
那人没了之后你怎么办？
对，问题是客观上你就没这样啊。
嗯，
是，
对吧？
没啊。
嗯，
对不起，反正就是
反正没了啊。
哪怕你想只是想玩老的，你说我根本不鸟什么重铸版，我就是玩老，我玩以前的那个很开心。
嗯、
你重铸版再次跟我没关系、
嗯，
但对不起，你得买一份。对，这还不算完。
哎，对，还有
那评分低是太情有可原了。
然后暴雪在这个重新的重铸版里呢，修改了他们关于自定义地图的这个
用户条例、
用户条款啊，其中包括比如说你不能再使用这个有版权的第三方的素材什么的，这个不算啊。
嗯、
其中最让大家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说，它修改了地图的制作者的这个关于这个地图本身的这个所有权。
是的。
那么现在在这个新的重铸版里呢，暴雪拥有所有自定义地图的内容的所有权，然后这个地图的作者不再享有任何的这个
使用它的
著作权啊、
对对对
所有权啊
的权利。
在这个条款下，就是暴雪可以随意把你做的地图拿到任何地方去用，甚至都不用给你署名，因为它永远属于暴雪的。
嗯，
是的。
哦，我操。
嗯哼，
就是他一劳
没有 DOTA 三了，
对他一劳永逸的永远砍死了 DOTA 再出现的可能性，
嗯、
就是
哦，
你知道，就是他吃一堑长一智嘛，
嗯，
对，
就是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人通过用暴雪的这个地图编辑器，然后做出一个东西、
嗯，
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新的游戏，这是不可能的了。
是、
嗯，
而且在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在 Reddit 上看这个还吵的情况下，这个条款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再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龙马说过了，这个游戏永久的替换了《摩尔多瓦三》。
对，
嗯。
所以呢，你在这里启动那些《魔兽争霸三》时代的地图的时候，它到底这个从属权是不是要产生一个移交，
哦、
是一个完全模糊的问题。
嗯，
而且非常微妙，这个时间点，包括因为我这个，
我操，那它变成了一次商业上的一个，
嗯、
是这个就很复杂了嘛？
对
你说的这个，对对，
是一个版权。
你知道这两天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在这个 Steam 淘游戏，我发现这个趋势。曾经是一个苗头，现在真的是一个趋势，就是很多以前在魔兽争霸三甚至星际争霸一和二上用地图编辑器实现自己游戏设计的很多制作者，拉了一些小小的投资，组了小小团队，正在把他们的点子独立化。
嗯，
正好就是这个时间点，
是
就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微妙、
哦、
这个是
他们的这些路子，
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断绝，现在还在骂成一团、
嗯、
但是就很，
但这个时间很微妙是吧，就是他如此粗糙的一款产品，即使他要服务于他自己公司的这个
是
政治目的，
是
嗯、
但是他也太屎了，这步棋下了、嗯、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和那个你们没有手机吗还不太一个性质。
是的，
那个其实只是一个公关危机。
对，
就是说，其实你暴雪做一款那个手游，就是没什么问题。
嗯、
对，你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场合，
然后说
宣布了一个错误的游戏，
就
找了一个很错误的人去那舞台，
对自己的品牌定位和自己的用户群体不够。
对
对
对，
不够怎么着，认识的不够好
啊，就是公关上的一个失误。
对，没有人说你这手游做的有问题，算就是手游品质咱们再说啊、
嗯、
就是你暴雪决定做一款你 IP 的手游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
是
只不过大家觉得你这个事儿办的不好，
而且不要在那个时候说。
但是这个魔兽争霸三的这个重铸版其实就已经不是这样了，就是它已经这个
彻底激怒，
我觉得这是一款真正打碎了就是暴雪出品游戏的一个品质的一个
是的
神话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它之前大家就是爆黑啊爆白什么的、
嗯、
没有人敢真的对暴雪的游戏的品质真的就是说它不行。
是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看到就是哪怕你说魔兽世界的版本越来越不好玩或怎么样的、
嗯、
它依然是最好的网络游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各方面来看、
嗯、
然后包括它的你说是守望先锋也好、
嗯、
你说是这个炉石也好啊，它可能有些策略像我们说的一直是公关问题，有些跟大家这个交流啊、
嗯、不会说话什么这种问题，
对，老是喜欢教导
太多问题什么的、嗯、
对啊，意思呢？但是在这儿，终于它的产品终于开始崩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玩家特别不能接受而特别愤怒的，大家都冲到网上去，要让这个游戏成为电子游戏历史上分数最低的游戏的一个
新时代的 EP，
一个对。如果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反应的话，那暴雪就可以继续。但我的感觉就是啊，就是你赚钱可以，就是这个游戏已经不是说哎，我卖一下情怀，炒一下冷饭，说你来说它。这个游戏给我的一个观感就是说，有一个人敲你家门，然后你打开门说：“你谁啊？我是暴雪，你该交钱了。”
嗯，
就是
对，有点这感觉，
对，就硬收你钱，因为我是暴雪，所以我可以硬收你钱。这个我觉得是，
对，因为你刚才说完第三条之后，我就感觉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游戏。
对，我老觉得他着急上线，就是因为想赶紧把他这些条例。
嗯，
放到上面来，赶紧让那些以前傍着暴雪游戏的作者们，赶紧独立出去也好，赶紧死也好，
嗯，
就他比较着急这个事儿。
对，玩家也好，对创作领域的创作者也好，
嗯、
这都不是一件对 暴雪能有好的口碑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不是说话，这不是公关，他是做了个项目，这是做了个事儿。
对。
这个就性质是不一样的，
他做了个产品。
而且很多玩家在这个他延期的一年当中，你说你有无数的机会，告诉玩家说我们这个游戏实际上和当初的预想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
然后他们在这一年当中一直选择沉默，
嗯、
就是没有在任何的这个重要的场合，或者是哪怕在网上放个视频也好，对，就是很多不太一直关注这个最一线新闻的玩家，一直还以为他是2018年暴雪承诺过的那个样子。
嗯。
就直到他买了这个游戏之后，
震惊。
对。反正我个人是不会退款的，因为我不在乎这点钱，就是我也懒得去跟那个网易。
他能退款吗？
现在已经开启了一键退款，就随便、
哦、
是因为这个事儿吗？
不知道，反正就是开了。
就是网易那边好像是通过、论坛嘛，还是什么，可以、
嗯、
他可以退战网点数还是什么？
哦，
不知道。但可能他想采取一点，算是我觉得，我觉得退不退款就不重要了。就是
是的，
对你说，你这个游戏哪怕只是做个 mod， 然后你卖100多块，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这个态度，我觉得。他体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态度，就是暴雪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离玩家的距离已经这么远了，就是，就他觉得干这个事情都行，
是
就这种感觉，就不可思议。
是的，
啊，所以就是，嗯，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
很令人遗憾的，算是新闻嘛，或者是一个在这个新的一年里的，
不知道暴雪内部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不太好的这个事件。
是的，
行，这个分享的挺好的，我觉得，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啥有那么多玩家在给差评，然后再刷低分？
是的，
嗯，行，
但确实太伤感情了，想想就觉得
就很奇怪嘛。
这个事儿真的真的是伤感情的事儿啊，
嗯，
没事，
白积累了那么多年的好口碑，现在爆黑爆白，肯定都
就懒得说了。是，
嗯、
这个事儿终于，我觉得在我们录节目这天，终于进入到一个谁也懒得提的，
累了。
你们前两天大家还
官方有任何的说明吗？
嗯
，PR
除了快速这个退款，
他怎么给你说明啊？这东西
开启快速退款之外，没有什么。
嗯，
真的没有什么。
嗯，行吧。
嗯，
42有啥想分享？
我就正好顺着说吧，正好顺着这个事说，就是 BioWare 啊，宣布另一个 B 是另一个名称 B 开头。
B 什么玩意儿
？BioWare 生软啊。
嗯，
名字 B 开头的
公司。B 开头好像不太行。
是
啊 ，B 哥。
对。然后他宣布要，怎么说呢？大幅度的完善圣歌，也相当于就是要回炉把它打磨好
，refold，、
也要他妈 refold 它。嗯，就是一个公开信。这个公开信是在这个 BioWare 的官方博客上，来自这个圣歌的制作人就凯西·哈德逊。然后他宣布了这个他们对圣歌要开启一个长期的完善计划，然后包括什么体验的总体优化呀，然后这个奖励啊、挑战啊、升级啊、更具意义等等。
嗯，
然后与此同时呢，之前公布过的圣歌的长期的持续更新就要暂停，
嗯、
然后来支持这个游戏的这个，
要把精力倾向于那边。
哎，是，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嗯。
他们还真的打算要救这个游戏，这个是我没想到。
嗯、
得救一手，得抬一手。
就我们在一年之前，哎，这个游戏有一年有那么久吗？反正就是在当时，那个时候，咱们录节目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游戏是通过补丁啊，什么版本更新是救不了的，
是结构上的根源的问题。
但当时我想，它这个游戏是完了的。
嗯，
就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游戏这个就是这个错到歪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再救它的这个性价比好像不太高了，
是
因为它口碑已经完了。
嗯，
哪怕你把它救特别好，那你有多少人会愿意回来呢？这个是你还不如做个新游戏，就是你非这么大劲，因为它必须得大面的重做的，所以才行嘛。所以你还不如做个新游戏，然后大家就玩新的。你把这老的已经臭掉的游戏再翻成特别新嘛？它依然是有个那个坎儿在那儿，反正得不偿失似的。但他们还是决定做。
是，
嗯，
这个游戏呢，不是这个新闻呢，我会先这个事儿说完了。这个事儿，我想先分享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前后观点，然后我会展开说一个事儿。
嗯，
展开说一个事儿，可能跟这个直接关系没有那么大，稍微发散一下。我先说一下，可能很多人我听到新闻说想在这个集合来听一下，我们再骂一轮这个游戏。那说实话，我对这个游戏。因为我们以前骂的还挺狠的，还挺
不是
的，
以前都骂那么多回了，为什么还要再骂？
是，所以我想首先说一下当时对圣歌的批评是怎么个层面的。首先我想说一下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作为一个三 A 游戏，它的第一个问题，或者说导致我会批评它，但是不会很情绪化的内容是，它是一个项目管理失控且实现的不好的三 A 游戏，且与它的宣发产生了。差异啊，这是个客观问题啊，这是可能我觉得那这就很差， 因为我没说它是个一无是处的三 A 游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的玩法中有一部分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它美术设计和它的飞行和战斗，对吧，体验非常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有些地方差，非常差，差到低于专业水准，低于一个三 A 大投入的团队开发游戏的水准啊，比如说这个空荡荡的地图啊，糟糕任务线，
甚至都低于二线了。
对，其实比低于大量的二线。
在去年玩到了很多就是二线的
啊，没错，
游戏都可能比它好一点。
然后插一个题外话，就是它后来的，我觉得认为让圣哥这样一款其实有持续更新、持续玩属性的游戏真正崩溃的，其实是 BioWare， 对社区运营的无意识啊，后来那 PR 太多，
老厂都栽在这里，
对对对，栽在这里啊。这个我这里不展开说，我想说一下，我当时批评圣哥的最情绪化的点，是因为他是 BioWare 做的，你看我意思吗？就是他作为一个不考虑品牌价值和品牌感情的三 A 游戏，尚且有严重的质量问题。最不可饶恕的是，它的质量问题的这个点是 BioWare 擅长的部分。这是在当时情绪上，就是之前是于理不能接受，这个地方是于情无法接受的。就是 BioWare 是一个RPG 设计，欧美 RPG 设计感大旗，
对，
它是这个 TRPG 演进的这个啊剧情人物推动的一个方法论
的
导师，就是我觉得认为在他黄金时代，他比贝塞斯达可能对这个东西更懂，
绝对的，
更强大，
真正
控制
的
更，
他走得更远一点，
是的，
走得更前面一点，
对。然后他居然在圣歌里，在这个部分不但没有做到合格，甚至做到了。做得差，这个是
大回旋，
对对，这个就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接受，
令人惋惜，
而且非常不，
怎么能这样？
对对对，其实当时的负面情绪主要是在这里，所以然后导致这个游戏有很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且就是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改啊，不知道怎么能改好，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这次他要重做圣歌的负面，我的负面看法在于，我认为BioWare 在圣歌的开发中看到了他们糟糕的项目管理能力之后，带来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我不管他实际有多少人，他这些人的水平如何，因为他项目管控的问题，他的人是不够用的，懂吗？就是他的生产力跟不上他这个项目的规模。然后你现在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龙腾的项目，你又要重做圣歌，这个事情呢，就让人对你这个重做的决策的这个合理性产生了一些疑虑，
担心，就是
对，因为在这里我们稍微展开一下，对比一下 FF 十四一点零的重置，其实 FF 一点零的问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原因，跟 SE 当时的管理和项目管理能力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他当时调用了大量的程序员去做这个水晶引擎啊，包括他那个 FF 十四一点零开发的时候，这个在玩法设计上还是老了思路，然后各个部门互相没有协作，对对对，我们都讲过这些。然后你会发现，因为 SE 的底子 ，SE 是有超一流的游戏制作者和这些点子实现者的，所以当这个吉田接管之后，他实际上为这个项目就是救活这个项目的关键，我认为是两点。第一点是吉田首先是网络游戏玩家，而且在乎玩家，这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很现实，就是吉田有管理能力，就是说他能把资源调动起来。
就是 SE 最强的地方，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二点零卡，就是一边维护着一点零，一边还这个超额的超支把二点零做出来，而且保证它的质量，跟那个项目管控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圣歌的这一次完善，它跟这个情况是很像的，它是超工时超效，要压榨自己的这个制作能力来把它还原的。所以这个你这么做到底能不能做好？就是我理性的讲，我是
你是不信的，
对，就说实话是不太。
其实你说这个跟我说的性价比，我说的性价比低，就包含这个，
是的，对，
它要的风险和收益似乎不太值当，
没错，
它冒着很大的风险，然后成功的可能性呢有，但是呢，即使成功了，这个收益呢就是挽救了一款
这个，而且这个不值当是一会儿我想展开说的一个事儿，就为什么不值当？
但你别忘了，这个重做这个概念还是拿在人家手里的。你不知道他最后这个重做
到底什么叫重做，
到底什么重新定义重做，
嗯，
就像 对吧？
是，那你最后弄出一个大家啊，原来这就算乘坐这种东西出来的话，那你还不是不弄它吗？就是。
但现在我听你们说，就感觉你们脑海里已经有这想法。
那倒没有，
就是
它
可能是真的是一个，这也叫乘坐的一个。
我想说另外一点，就是我想往好的方向看，我想在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分享一个我认为好的方，就是好的。这个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保留希望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在这个公开信里专门提到了一点，他说他的长期完善计划目前的大方向是对游戏体验总体优化，让奖励、挑战和升级等变得更有意义啊。这句话听完之后我觉得很凉，因为我觉得现在 BioWare 已经不懂自己以前的金刚钻了。 RPG 对他只能把 RPG 的内容识别为这个特别简单的这么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很肤浅啊，其实很肤浅，但是我觉得倒是没有问题。但是他说另外一句话，说同时保留飞行和战斗的乐趣，我觉得这点上倒是让我看到一些希望。就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制作人对圣歌的优和劣看待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圣歌不是个一棒子全拍死的游戏。
对。
因为我们还是要反复肯定，
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值得花时间骂一顿。
对，是的。所以就
那长板、短板都比较明显。
他的飞行和战斗乐趣就是这个游戏的长处，而且非常的棒。客观说，就是非常的棒。
对，
所以我觉得，假如他的重作是围绕着目前的闪光点，进行展开和制作的话，那么这个重作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部分丢掉。没有意思，我还是想，
不是我是觉得啊，这种一般像制作人或者公司出来说我们要干一个什么事情，就比如像圣歌这个事情吧，现在我出来告诉你说我们要重做很多东西啊，然后像刚说五，然后我们要保留原本这个游戏当中像飞行啊、战斗啊、乐趣什么的这个东西啊，
客套话，
对，就看一下就完
了，是客套，
最后还是看他的这成品，因为有时候你写这种 PR 稿，他不能。真的是把什么方方面面全都给你说特别明白，就是看个意思啊，对，就是说他要干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 PR 这么说，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就是他们从社区收到的正面回馈都是基于这个部分的。
对，
所以呢，如果他能保留这个思路去做的话呢，我愿意保持一定的这个正面看法去期待一下，啊，真是期待一下。我这个我觉得我说一个最极端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把 RPG 部分全扒了。他直接做成一个无畏战舰
战斗啊，
就是一个就是街机飞行射击，你知道吗？选人开机互相打我都能接受，他的战斗部分其实就是这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拜拜尔能抓住这点啊，他的重做是值得期待的。至于他是不是做成了就这也叫重做的项目，那就看他的态度了啊。到时候这个项目很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态度问题了，那到时候再看。只不过他现在这个重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提出来，就是接下来我想说的发散的一个地方。就是持续运营游戏特别如此，我要这么说，其实所有游戏应该都这样，持续设计游戏持续运营游戏特别如此的是，它这个游戏必须存在一个核心的玩法。这个核心玩法无论好坏，它必须明确被人感知。为什么呢？它会让一个持续运营游戏拥有持续运营的资本。就是你有一个好的核心玩法之后，你的第一批玩家群体会足够忠诚，让你就算犯错了
也
能扛住，
还有改的机会。
然后当你改回来的时候，你有一个触发点。你会发现很多游戏有这个属性，比如说命运，比如说
就有那底子。
对，
你的
这个底子是不一定真的是它的玩法设计有多好，而在于玩家他要建立起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无论规模多大多大多小，他愿意给你一个二次机会。
他的态度，公司的态度一定很好。
对，就这样，
就算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这个 PR 稿也一定要
就是有多
往这方面写。
我为什么要发散，就是我会发现这个东西有，你知道有多就是效果多明显了，就是《坦克世界》这个游戏。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玩嘛，《坦克世界》这个游戏啊，单说它的制作者的设计能力 ，Wargaming 在设计上的能力，比如说地图的平衡性、战车的平衡性，还有这个玩家社区的运营能力啊，然后什么上一塌糊涂，犯了特别多的错，真犯了特别特别多的错，然后。但是坦克世界就有一个 很核心的属性一直没有丢掉。这个属性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坦克世界虽然是一个对抗的游戏，但是它的核心不是，我认为啊，它的核心或者说玩家能玩到的那个玩法不是为了输赢去决策，因为坦克世界的对战的流程是一个很黑箱的东西，就是大部分玩家，我这么说，大部分玩家甚至不知道自己这场比赛怎么做才能赢。
嗯，
所以坦克世界的对抗模型的核心是博，
说你菜正在路上，
就是在是博弈，明白我意思吗？
啊、
是就是他就是在当前环境下，我能不能做一个最优解？至于输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嗯，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属性呢？是因为这个属性让坦克世界作为一个对抗游戏，甚至有些竞技属性游戏不会因为。
玩不明白，
对，一是玩不明白，二是因为平衡性设计出了问题就崩了，
嗯、
就垮了。
化
哎，对，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稳定性，
嗯、
就是它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
嗯、
让坦克世界实际上是一款作为对抗游戏来说不够好，但是有别的乐趣。
我一直以为这游戏乐趣就是开坦克的，就是喜欢坦克的人就是特别喜欢。
就是
也有啊，这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另外，我想说的是，坦克世界因为它、其实很歪打正，我是认为我的观察是很歪打正着的，它实现了一种就是比较特殊的慢节奏的对抗乐趣。
嗯，
这个乐趣的缺点是你的学习成本非常高，而且不存在学习曲线，你就像傻逼一样打几千场，这几千场的状态就是你甚至都无法评估自己玩好玩坏。
嗯，
然后你突然就。哎，玩明白了，
突然悟了，
哎，突然就悟了，
嗯，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这么有意思。
对，而且这个游戏，当你玩顺了之后，
假装感兴趣。
他刚才说那句话，我没体会到什么意思。
而且我跟你说，玩坦克世界，你玩顺之后，有一个特别蛋疼的结论，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当你一切按照最优解是考虑的时候，有些战斗是必输的，因为它的平衡性设计是有问题。但是在这种必输的局，你依然能打出乐趣来。因为它有这个属性，所以坦克世界犯了很多很多很多错，有些错放到其他的竞技游戏里可能是致命的，一蹶不振了，但是这个游戏扛下来了。
但我听你这么说，我总觉得你说这个核心玩法吸引你、
嗯、
你觉得是这个底子这部分、
嗯、
是一歪打正着的事，
是个歪打正着的事，就是
不是他们真正把游戏核心设计成这样。
对对对、
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最初的出发点是还原历史，
对，
但是他们没有那个设计能力，
嗯，
最终的结果反而他们做出了一个跟历史跟坦克战有点关系，但实际上玩起来非常有意思的玩，这是个结果。所以我刚才说 Wargaming 我认为它的游戏制作能力也很差。
但也有不是歪打正着的吗？
举个好点的例子，
我举个最粗俗的例子，就怪猎、
嗯、
这个游戏作为一个持续游戏或让你玩上千小时这种就是网络性质比较重的游戏，它那个 Endgame 啊什么这个刷的这部分这个之刺是吧，那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就以能卖这么多的游戏来说，
是，
但它的核心乐趣就是高，
是的，
就是什么高、
嗯、
高到没有，
给你一把刀你去砍怪，哎，怎么就那么好玩，
对、
我的珠子刷不出来我也乐意玩，然后我这个怪
的
这个
对
就这是核心玩法嘛，就
这个核心玩法是会我认为就是不从玩家侧说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它至少会强化一个游戏的抗风险能力，
对，
这个抗风险能力就是它这个持续运营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我觉得圣哥可以的，嗯，
我觉得圣哥还是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有，
我是觉得看到了，就是我唯一能给我希望的，就是觉得他们冒着这么大风险决定这个事情，
嗯，
本身也许带有着一点，他们又找回了，就是我们是 BioWare， 游戏也许可以卖的次，可以赔钱，可以被骂，但是我们不能让圣哥这样的一个东西永远存在于世界上，就是他们决定，
嗯、他们
决定哪怕就是这个牺牲一些东西。然后也要挽救出来他们这个曾经，其实我们能够玩过的人都知道，圣哥如果是一个项目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他会很了不得，
他将会是那一年非常爆的一款游戏，就他其他地方刺到那个程度，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个这个闪光的地方。
但我还有另外的一个猜测啊，想法就是关于圣哥这个事，因为 BioWare 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有任何一款就是又叫好又叫座的游戏了，
嗯。是
叫好是完全没有，稍微叫点做的，我觉得龙腾酸可能还卖的还行吧。
对，
但是从那之后啊，不论是重启的质量、项目等等，就基本上完全就是一直在走非常下的下坡路。
是的，
每次出来都是大新闻。
但你说一个这样这么多人的一个大企业，他们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他们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砸在新的龙腾世纪上？但是你觉得他们在这个时间点还能够承受一次像仙女座那样的失败吗？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受不了了，
是
有可能这公司就一下就彻底嗝屁了。
嗯，
所以为什么这时候要重启圣歌这个项目？因为它可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分担一下这个风险。
因为它是长期运营游戏，它被救回来的可能性要比龙腾世纪完蛋的那个
是
这个。
我的你这想法太悲观了，我
务实的看是可以
的。你想法是，
不，你想想 BioWare 这几年都干什么了？
他是以龙腾出来也完蛋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说我应该把这个能救的再救一救。
因为他完蛋不完蛋，他自己说了不算。
嗯、
他觉得仙女座也完蛋不了，那不就是一瞬间就嗝
啊？你别说，他确实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止损的一个，
更平摊风险。他甚至会抽掉一些龙腾。
因为圣歌这条线如果完全断了的话，他们就没有一个能够持续。有收入维持公司财务
保住自己
的
可能性，
如果这时候再不拿出一部分钱来投入到圣歌的话，
嗯，
他们就只剩下龙腾了，如果完了的话
就彻底完了。
对，这时候也可能通过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对龙腾这个项目信心也不足。
我这个分析有点
有点狠，这有点狠，
是不是
角度刁钻？
我是觉得无论他们对龙腾的信心，
我觉得单从一个 PR 稿是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分析的。
是
对，完全
不是聊嘛？你这节目不就是为了聊嘛？
但确实从这个决策来说，它确实是一个企业止损的一种决策。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
啊、
嗯，是的，
嗯，
还真是。
不过归了包追吧，
嗯，
是吧？我觉得就是作为玩家来讲，
而且还有一个线索，你先让我再
说、
啊。
你说，
他说这个重启重做呀，
嗯，
时间非常短，
嗯。
他好像只用一个季度，还是
没有他说要长期，所以
他
们说
停止
季度更新。
我觉得这至少是半年到一年这样的东西吧。
是的，
对，
嗯，
但他肯定不会很长。这个东西我估计最长也就一年就出来。
再做三年就升个二的吧，应该一年吧，顶多一年，我觉得。
嗯。
所以他应该不会说什么特别大的，像斯嘉刚才说，他那些很核心的那些已经打造好的东西应该有，然后他。就是对这个对症下药嘛，
嗯，
就你就我想，我觉得他刺的那个地方，如果你真的杀下心来，一年能修好，真的
是，
就是重做的话，就你说你三个月不停的更新补丁，这个我觉得就是
不是他得先明白他的问题出
在哪，他是一个积重难返的事儿，
是
你要把它打碎了，然后保留那个
结构
可以要的那个东西，然后把剩下那东西重新做一下。
嗯、
他也很明白，现在就像子健说，他很明白自己长处在哪，
嗯、
抓住长处让他持续运营下去，就能有好结果。
是的，
加加班，一年之内做半个游戏。
对，
是有戏的，
是，
嗯，
但是这个应该很累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就亏了包，所以玩家确实希望这款游戏如果能救好它，他们肯定终归是件好事，
是、
啊，我们会愿意再回到这个，毕竟我们也花钱买了嘛，
嗯、
我为了这个游戏多玩，就是那个提前玩十个小时，我还买了一年的 EA 会员呢，
我买了 EA 的大会员、啊，
对，我真的希望他
带会员
能救回来。
嗯，
是
啊，对，
但是不得不说，我这个春节玩如龙之后，发现如龙的氪金的这个感觉要比这个玩这些玩意儿爽多了。
如龙的氪金的，
就买那个经营公司的人物什么的。
我花200多氪金玩如龙，真的，我操，真牛逼！我操，
而且不觉得上当是吗？不觉得，
完全不觉得，特爽。
嗯、开始了，找到了，
真
找到了。
就这样的氪金是你觉得？
就我手机上玩游戏，我觉得氪金，我操，玩炉石玩他妈四年，从来没氪过金，就花过300多块钱，
那也不少。嗯，
不多了、
啊、是也不多，也不多、
啊、
不多，
但是这个里面氪我觉得特哇，狂加购物车，狂买、
嗯、你看那公司都找着招了，总能从那抠上钱的、
嗯、
你不是喜欢玩游戏，你还是喜欢干公司，我觉得
没有，也不光是看干员的那
但是那经公司还差点意思，我觉得应该再加点别的一些系统什么的，
对，
就是内容还太少，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应该出个 DLC，
但那个底子不错，
是
他那个
那底子了不得，
对对，很简单的一个小游戏，但是做的很有意思。
但如龙的小游戏一直做的不错，
对，
包括
就是他如果再加点你说的更多细节，他可能能变成一款单独游戏。
说到这儿来了，
是
说的太对了，
真的，我真觉得如龙应该出一小游戏合集卖一波。我帮
你
们赚钱这招，
经营公司，经营那个
夜店
什么的，这些
公关小姐、
啊、
那太好玩了、
啊、对对对，
那不比那个奇迹暖暖好玩了是吧，
这样
做成手机的这多好啊，
是
啊，世嘉再赚一笔手机，
他的手机游戏还真的不行，
对，我就说这些小游戏如龙里面拿出来做手机游戏，
那手机做他日本人做手机有的时候脑袋死，尤其是日本
包给中国公司做呀
那你跟世嘉谈谈，
是
建议
你跟世嘉说说，
下次那个老孙再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啊，对对对，
说说这个，
你也去，然后说说，嗯，挺好的，
是挺好的，
嗯，在这还有什么？
这事儿我就算说完了
啊，
聊了，别的也不说啥，
反正还是看成品，
是得看成品，
大家不要就是看、
嗯、
看到一个，
你觉得我的分析过分了是吗？
不是，我觉得你分析挺有道理。
嗯
但我只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
可以，没必要是
吧。而且这个话说完了之后，我要说一下这个，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很希望我们聊一聊。那你要是问我个人的观点的事，我就是懒得理这个事，说做完了再看吧。 就是做完了再看。
嗯，
就是我也是这个态度。
我当然希望它能好，但是我们冷静的表示担心。
是的，差不多是这
一，就是这样，
嗯，
是吧？
嗯，是。好，然后我再说一个吧，我再说俩电影新闻吧。除了游戏以外，还有点这个电影新闻。
嗯，
首先我觉得最牛逼的，我最爱的尼古拉斯凯奇，啊，确定将这个主演的这个自己的电影吗？天才不能承受之重已经定到2021年3月19日。
嗯，
啊，这个电影里边，尼古拉斯凯奇饰演尼古拉斯凯奇，啊，讲的就是说他这个欠了很多钱。接了很多比较烂的片子啊，
讲他自己的故事，
拍烂片，对对对，讲自己的故事，然后之后自己的生活也很不顺啊，跟自己的女儿又这个感情不和呀，等等。
他自己投资拍，就是他当那个制作人，就是那个叫什么制片人。
对，这个剧其他的构成是大概什么样啊？导演之类的。
现在导演还没定下来
啊，
现在还在谈这个事情
哦
啊，对，然后之后这个编剧现在定了，但是这个。导演基本上快要确定了，
嗯，
啊，但是现在还没
真的根据他的真人真事的一些改变。
前半段是这样的，讲的是他这个步入这个危机，嗯，然后后边是讲的是他因为需要钱嘛，然后参加了一个这个墨西哥一个这个毒枭的生日派对，
哦，
然后，
哦，后面是，
啊，对对，
哦，
后边是有些这
个
演绎的这个部分，
哦，
就跟那个你看过那个。上格云顿演他自己那个电视看过吗？就是叫我是上格云顿，然后不是后边他这有一个这个抢银行这个桥段嘛什么的，对，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个人的背景是真的，
对，背景是真的，
故事是虚构的，然后他在里面以自己这个身份去进行这个虚构的故事嘛。
对对对，而且他会在电影里边碰到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自己，然后经常会跟他有些这个对话什么的，就是他这个巅峰时期的自己。
这种类型的好莱坞电影好像我记得有几个。除了上官云顿那个，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我是约翰·马尔科维奇》？
啊，
是我最喜欢的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演的。
好，
对，
没看过，对，对不起。
嗯，但是凯奇确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差不多也就知道，就是当时可能他
不知道或者不太知道
啊？是吗？
我也像不是都像你都喜欢的？
不是，但是大家都听说过，就至少听说过说凯奇从某一个阶段开始疯狂接烂片，
嗯，
就是接一些这个剧本也不好。然后可能这个导演水平也一般的一些片子，但他在这之前也是算是这个国际上的这个一线影星了，因为他演过很多这个非常知名的电影，大家觉得特别好的电影，但突然有一天开始他就完了，就变成了烂片之王啊。然后
我的观感是不是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进烂片，而是他演的片子是越来越不好，就是有一个明显的向下的这个趋势，就是开始有一些感觉成本稍微低一点的这个 B 类的，那不是 B 级吧， B 类的片子就是还能看，
嗯，
但就是看起来就已经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或者什么的，
是。
然后呢，逐年下降，然后到最后就是它出现在一些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电影当中，就变成这样，并不是突然的。
嗯嗯。然后，反正就是我个人是很希望，就是说凯奇能够
找回自我
翻身。对，因为我并不觉得说凯奇是一个很烂的演员，
对对对，他肯定不是。
我并不觉得他的演技特别烂，
那些烂片证明了他是好演员，我觉
得也没有，嗯，
也没有吗？
不是，
没证明，嗯，
他实在很难在那些电影里边发挥自己的这些，
对对对，
一些这个
没有机会
演技等等啊，因为这个可能编剧有很大问题这里边啊。但是呢，就我个人觉得凯奇是一个是只要有机会，
嗯，
就能展现出。自己个人演技，
你们说
的
新闻今天是一个事儿，就大家还有这翻新的机会，是因为他以前做过足够牛逼的东西。
哎呦我去！
是说凯奇是有底子的，
有这底子，就我们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
对对对，
希望看到他咸鱼翻身的那个
哇
事件，
是
真的是这样。
或作品，对，
就是那些烂片，当你看到凯奇，你还是想
看一眼
，
就对，就还是想看看，
也许还行的，就是
对对。
但是你对凯奇还有这种想法，你对这个 BioWare 也有这种想法，但你对暴雪还有这样。
我买游戏，我买了，
是，
对，
还是有感情，
还是有感情，
还
是有感情。
然后凯奇好多人说就是去年他不是演了一部这个 Mandy 吗，这个电影其实有点像这种艺术电影，
你不能钓鱼执法，老要勾引我说出
没有我就是给这期新闻找一个主题，
是是是，
我刚才捋了半天这期新闻叫什么名字，不就应该叫咸鱼翻身吗？
翻身
东色库卡拉是吧，
对对对，就好多人说他这个当时2018年这个 Mandy 觉得说凯奇回来了啊，但其实在这之前我看过一部凯奇演的电影叫做光杆司令，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看过
啊，是一个现代版的这个圣女贞德故事，
嗯
啊，对，但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其实凯奇接的这个片子 明显的展现出了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自身的素质。
哦，
对，所以从其实他也不算说在等一个时机来翻身，就是他在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个阶段当中，就有时候会
他演一个就是有点疯了的人，然后就要去干本拉登那个
啊，对对对，就是
那个吗？
就是这个，对，
啊、那片子挺好的
啊，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觉得凯奇现在就只是处于这个沉浮的阶段，就是现在有好的片子、有好的剧本、有好的导演的时候，他也能够就很好，然后也、
嗯、是，
但是可能还是因为这个金钱上的问题，但还会又去演一些这个确实不太行的片子，
嗯
啊，对，但反正我对凯奇是充满信心的。
不过他这新片听上去应该还挺有看点的啊。
嗯，反正我还很期待这个片子。
好吧，
当然是这个2021年的，还早着呢。
嗯、是导演都没定的嘛？
是，对。然后再说一个，就是《速度与激情九》，
这有啥可说的？
最近九，
对，所有人都问他这个问题，这有什么可说的？
我这哎，
我听你来口吐莲花，我听听。
我现在就问你。我想看一部有关赛车的电影，
《极速车王》啊，
对啊，
我
福特对法拉利，
福特对法拉利、啊，
我看完了已经、
嗯。
我想看一个以这个非法改装车街头飙车的电影。
你这个操，我也会说，我也会说，
是你这是要限制。
我只是
想
说，
看一个开网吧的老板自己有法拉利去跟福特飙车的。
啥？
但你知道，曾几何时，这个非法飙车。非法改装街头飙车，这是一个非常火的题材。
是、
嗯、
啊，你想那时候的这个极品飞车，然后那时候有很多这个相关的电影，比如像什么红线啊等等，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像这种电影非常的多。
你是喜欢车，你也是，我当然喜欢车。
他喜欢车，我一般，
你一般是吗？
嗯、
对，而且我就是我很喜欢车嘛，所以说
当我可能想。换车或者买车的时候才变成一个喜欢车的人，
哦、
开一段时间就不喜欢车了。
难怪你这二三年一直喜欢车。
嗯、是是是，
对，所以就是我还是很开心，《速度与激情》在出新的
啊，他出我会看。
对对对对，就是我还是很需要一个这个跟
车
有关的电影。当然，这个刚才说这个《福特大战法拉利》非常的好看，
是吗？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一个奖没得，
这个电影
我看了真是没啥感觉，因为我就是不是特别对车有感觉。
那我可太不喜欢车了。
然后他这个历史讲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个我好像在之前节目里说过，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非欧洲的车厂，
我看了，我是说我看完之后没感觉，
啊、对对对，
就是像你这种对车有感觉的人，可能对这个电影的观感是完全
因为它是一段历史故事嘛，
是，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谁能干掉欧洲车厂，
嗯、
谁就是最正义的人。
我特别喜欢他们去那个跟那个是法拉利吧？
啊，对，是法拉利
谈判那场戏
啊，
那个挺有意思的、啊。
对，就是他们被法拉利坑了。对，
所以这个片儿我特别想看。
嗯
啊，你还没看呢是吗？
对，
我操，对不起。
没事，没有剧透。
然后这是这个
真实事件改编、
啊、
历史故事，
就是车的题材的这个电影，还是
对
确实变少了是吧？
是，而且到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都。就比如说在游戏也好，在电影在影视剧也好等等，你可能很难听到这个勒芒这个比赛这个赛事了，但是你去看看那个电影，真的就你知道就为什么，就你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人创造一个这样的比赛，就是说把车手和车都推到一个就是
极限
的位置，
他跑24小时是吧？
对，就凭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比赛，
就是换驾驶员不换车，让那个车一直跑，
烧着这个车，
就这个团队不论驾驶员还是什么，都是为了保证这24小时之内，嗯，
对，
还能这样，
就是真的。而且你会更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发车的这个机制特别神奇，
是吗？
就不像咱们现在比如说先跑这个你的排位，然后你排位之后，然后等你正式开赛的时候就站好
那
位，
方程式的。
现在是这个车又停在边上，然后车手站在这个赛道的另外一边，
然
后等，然后灯一亮，然后所有车手跑到自己车上，然后开始
跑，
看
谁快。
还有这个呢？
对，就
这么有意思。
因为其实现在很少有这种相关的作品来为你介绍
勒芒
这种赛事。然后像可能有些别的赛事可能也很少听说了，什么 NASCAR 啊等等这种，就很少了，它就被局限在这个赛事的这个举办地啊，可能它是一个这个城市的文化等等这种。但是如果你想就是你很喜欢车，很喜欢赛车类的这种内容的话，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电影。
确实，你像我这种就不太对车没什么感情，不太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你要跟我说赛车的比赛的话，我可能就只知道F 一或者是达喀尔大力赛这种，就是这样的东西。像你说那种呢，就确实可能一般人不太关注。
嗯
嗯，
对，真的，
现在电视里都播的少。我小时候老爱看拉力赛
啊，
是，
就那个，你知道吗？
以前确实好
像
WRC 嘛、
嗯，
因为中央舞台狂播那个有一段时间，
嗯、
就转播嘛，现在有很多。
对，徐铁龙什么的、
嗯、
巨帅，那房车，嗯。
嗯这个，但是其实比赛这东西主要还是看钱的问题。
你没发现这个？你说《速度与激情》这个事儿，就很多也是跟你一样喜欢车的人，但是不就开始就是怎么说，不满意这个片子，越来越跟车没关系了。
对，他确实
是
从大概六开始
就不赛车了，已经。
对，就六七八这三部就已经变成这个动作片，就是车
已经不是主角，
主打的就是这个武打戏，然后枪战等等这种。
对，但是他每一集会有一那么几个关于车的特技的点、
啊、是是是
点子展现给你，就这个唯一他就是车的比较重主角的时段，
是
其他时间就是赛车已经不是。根本都没有赛车桥段了，甚至、
啊、对，
就是打坏人，然后追逐，
对对对，
然后 family、
嗯、
对对
，don't touch my family，
对，
是这样。
对，
但其实我觉得他这样走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赛车这个东西拍不了几部就说死了，这个事
是
已经没什么可再说的了。你不可能说天天都就这些人，你比如说你从《速度与激情一》开始看，你看到现在，你看那个范迪塞尔长得都已经。那样了，对吧？人不可能天天还这个什么街头赛车什么的呢。但是我觉得，所以他走这个路线也不算什么坏事。
那我问一问题
啊，请。
现在有八集《速度与激情》，
嗯，
那里面出现过那个电动车吗？
电动车好像还真没出现过。
那你作为这个系列的粉丝，有没有期待在第九部里看到电动车出现？
如果他出现一辆电动车，
就再也不看这片
了。
那就是混动可以接受吗？
哎，但是我还真不确定，因为我记得，有可能，比如说有那种很小桥，比如说反派突然开什么车出来，
对，我就这个事儿
是
我特别好奇。
上一集外传
啊，有那摩托，
那反派那摩托怎么看都像电的
啊，那摩托就比较科幻了，这个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我觉得可能会也展示一些这个汽车发展之间的一些，
但我觉得不太会。
虽然这些老炮都是这个。这个、
因为你看到范迪塞尔，
对，
你就想到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肌肉车的一个代表形象，你知道吗？就你想这个道奇拍广告都找范，
是是是，
范迪塞尔说什么什么，
就这反派之类的可以啊，就表现一种对抗的这种感觉嘛。
啊、反派开北汽，
开唐，
比亚迪，
那唐牛逼着呢。我操，那百公里加速，
咱就不聊这个，
是
就是
我就
说
知道就是
是是是。
嗯
就范迪塞尔现在真的就是从这么多部电影看过来之后，他已经变成了美式肌肉车的这个代表形象。
嗯，
对，你看他的这个光头，看
燃油车的
块儿，
对
对，就一定是开这个汽油车也好，柴油车也好，
嗯
啊，对，
哦，
所以，但我觉得是不太会有一辆这个电车出现在《速度与激情九》里边的啊。但是如果以后再往后拍，我就不好说了。
嗯，
好，
但我觉得九应该还不会。出辆特斯拉什么的就有点奇怪，这种东西啊。当然，你出一辆那种特科幻的，我也可以接受。
对，就没准你玩电动车改装，没准就是另外一种思路。
电车没啥可改的，
真意思。你这电影不可能拿一原厂车出来的
是吧？
是。然后还一个，这个预告片里最牛逼的是韩活了。
这啥牛逼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奇怪了。但是，就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奇怪，就为什么要复活这个角色？但后来我就，其实我一直特别希望这个角色能够复活。
那不就行了吗？
为啥？
对，就是哇，因为没人开日本车了。
哦，
你知道吗？除了韩以外，你看在后边的一些集里边，很少有这个日本车出现。
日本车都主妇开的吗？
完了，
并不是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速激这个系列里边谁开日本车多？首先是以前的这个主角。Brian，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就已经就他的故事就结束了嘛？
是的，
对吧？然后之后就是韩在《速度与激情三》里边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表演嘛，在
东京漂移，
对，然后开的这辆 RX7，就马自达的这个哇，
又是马自达，我就知道啊。
一说到马自达就，虽然没有这个车，但是一说到这个车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在泡沫经济时代，日本厂商。疯了一样砸钱做很多你不能理解的车，就他为什么要搞这种玩意儿出来？对，像马自达做了他这个转子的
发动机，对，
太牛逼了，就你无法理解
看家的那个。
对，当然这个转子发动机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它的这个油耗啊，然后它的这个耐久度啊等等都有很大问题，但是你仍然觉得这是一个 就人类工业上的一种
突破和
对，就是就是一种
创新，
使劲儿是吧？
就一种奇迹，你知道吗？我觉得，就当然这个不能叫这个鬼斧神工，因为它不是这个大自然所创作的东西。
嗯，
但是你就觉得真的是我操，原来人类
能
够创出这样的东西来，
嗯，
就真的是
汽水呢。
不，
太冷了，太冷了，对不起。对
是我其实有问题是那个，那外传你们觉得咋样？就很烂是吗？就风评整
什么外传啊？
就是、那
个、最新那
个
速激啊，
对速激型
那
个，
我都不看速激。
巨石强森和那个杰森斯坦森，
是
啊。这么说吧，这个电影要多傻逼有多傻逼，
是吗？
但是挺好看的。
啊、对，我就说我看了个淡嘴，我还看得挺乐呵的。我就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车嘛。
对，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没什么。你像他们对这个《速度与激情》这个系列
啊有感情，
就是头几部的那时候，真的以赛车为主题的时候、
哦，
那个有一些感情和希望。那个就是因为这样电影本来就少，
对对对，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的话呢，就是 有一些老的，就像游戏一样，有些老的粉丝就是还是有些。
啊
意见，但我总觉得它作为这个娱乐片、商业类型片，
特别是作为一个衍生品牌，我觉得还是、
很成功，
对，挺闹红。
你看真不真的不困，就
是
是
的，
什么
是
就是所有你最喜欢就是这傻屌情节，什么都有。
对，我在飞机上点开，其实我就是抱着一个准备睡的这个态度点开，它确实很好。另外就是它这个女主角演员是很有名的女演员是吗？
女主角的演员，
对，就是这个外传里就是演她妹妹那个。
谁啊？
哦、他们也是那谁的
白玫瑰吗？
白寡妇啊？
白寡妇吗？
白玫瑰。因为我不认人，我看我、
啊、那我太喜欢他了，
我不能看脸。
白玫瑰。
然后我觉得演的剧，
就长得漂亮。
不是
被
冰棍儿、
啊，长得漂亮吗？矜持的。
不是他不是漂亮，
矜持的骚。
对他那个气质确实。
别骚啊！怎么
说话了？
怎么说话呢？
本来就是啊。
没有，就是我因为我
你去看《王冠》第二季。
是吗？
王冠第二季，他演那个女王的妹妹。
他出名的是那个电影。
那还不骚？
是《碟中谍》呀。
是。
没有，我
碟中谍五。
他能拍上《碟中谍》，是因为就是王冠这些东西的，对吧？肯定是因为在这些剧集里的这样的好的东西。
感觉王冠在那之后了。
是。
之前，王冠第二季绝对是《碟中谍》之前。
哦，是吗？没有，我想说就是，因为我最近那个，比如说合适，我一直在推荐那个《圣天正星》嘛。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演员
哪儿的
不是这个这个演员几乎完美的合上我心目中读这本小说的时候里面那个女主角的形象。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当时电影一看到，
说被他迷住了，
恋爱的感觉。
但你一定要看碟中谍，他那里面那个感觉，那操，那太厉害。
我还真不是说被他迷住，而是说这种就是形象和气质上那个契合，让我觉得特别震惊。
碟中谍他戏份太少，
我真是被他迷住了。
他那个
气场很强烈，
他那个角色设计有 bug， 就是后期有点。
那不管。
你看王冠真的，
那几个扮装太漂亮了。
你看王冠、
哦、
真的
哦，是很有名。
女王就负责苦，就是特别难，哦、太当女王太难了。
是
女王这妹妹就负责骚，哎我去，
是吗？哦，
王冠是真的好看，
哦、是吗？哇，这么强推了，人家看一看，
硬推
啊、
哦。反正真的，我就非常需要。
你还能回来？
就再说回来，对，就是我真的非常需要这种跟赛车相关的。电影、
嗯、
好，
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
但我希望，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突破了，就是我不是说速激情啊，我应该再多拍点这个赛车的题材。
美国人
都爱车呀，
我这个假期呀、
啊，
没得玩了，
嗯，
也没什么长性嘛，我把那个 Forza 地平线
是
Forza 地平线四和那个 GT Sports 全下了，
嗯。
谁下了
玩
啊？没还没玩呢。
我要
没有，以前有
Forza 的那个乐高的 DLC 太好玩了。
嗯，那做那
老牛逼了，那个真的，
嗯，
这些车的游戏做的真好，
是真好，
真的很浪漫，确实跑车浪漫里，
是，嗯，
那天我问公虎什么叫 Gran Turismo，
嗯，
他说叫撞油车
GT 嘛，
撞油、
啊、
这个名字真好，真牛逼、
嗯，是啊，
就是在追求极致性能的条件下，还要保证里面
舒适、
内饰舒适度啊，
什么车？
撞油
GT
撞油是种行为，就是那种
就欧洲贵族以前
壮观的
游行、
啊、
旅游、
啊、
就这部车又代表了高性能，又代表了高品质和高舒适
品味，高品味，
对、
嗯、
啊，
山内一点还是厉害的，
厉害，
对，
高虎还是懂得多、
嗯、这些得你们懂，对，这
汽车文化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
好
文化部分、嗯、
是吧、
啊、对，
阿里亚特别喜欢车，他就想做一些跟汽车有关的内容了。
嗯，
是，
对，我最近重燃了这个
对
车
魂，
嗯，
车魂，我的妈呀！
了解到了这个这十年来汽车又进行了哪些发展。
是，
嗯，
对，
对，但很可惜，其实这个，你想，比如在国内想现在你想开车想买车，其实挺费劲的，这个事儿还是，啊，
就北京嘛，最起码
啊，对，就北京，你首先就
指标嘛，
嗯，反正就是挺好的，就苏姬还接着拍，我觉得。
嗯，
是好事啊。然后韩活了，其实我挺开心的。
嗯，
虽然一开始觉得很诧异这个事情，觉得
他只是出来，就是只是预告亮了这个脸嘛，都没确定是怎么回事的嘛。
啊，是啊，
像咱们有的时候猜测说，
没准就不是他
本人，双胞胎兄弟
啊，对，
或者是别的什么的啊。
嗯，
反正这个电影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了嘛。
是
啊，
对吧？就从七八开始，就是你没有首推导弹。
Why not？
那是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系列非常经典的
鱼雷嘛，
啊，首推鱼雷的
Why not？
经典的一个画面，就是证明了这个电影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不可能。
是啊，
对，
挺好
的。理论上确实可能
是，
嗯
，Why not？
推一下可以推，
不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这种，
对
吧？就看得爽的电影就完了。
所以韩活不活呢？是不是克隆人我都相信，没有问题，这个电影里没有问题。
是，
嗯，行
行吧，
反正我想说新闻是这样。
那我只好说说这个切合主题的关于机核的新闻了
啊，
不是咸鱼翻身吗？我们现在要这个先转到咸鱼这一面了，
嗯，
对，
这么惨。
不，你现在这个疫情影响之下，其实很多企业都发了一些比较危急的这个公告之类的，
是。
然后我们有以下几个可以当做新闻来分享一下的事儿，
嗯，
首先就是我们的吉考斯这个。品牌，
嗯，
因为年前上了一些新品嘛，然后再包括啤酒之类的，
嗯，
然后啤酒那个上期新闻节目我也跟大家道歉了，就是因为那个这个物流的原因，赶上春节不是出问题嘛，
嗯，
但是现在没想到又遇到了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包括工厂，包括我们的仓储，包括运输，完全没有任何的返工的信息，
嗯。
然后吉考斯因为工厂，我们比如说很多有的工厂在安徽，有的工厂在广州，
嗯，
他每个地方啊，政府给的那个复工的那个规定的时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难以统筹规划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货品可以到仓库也上班，人还能把这个东西发出去，
嗯
之类的，我们现在确定不了任何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零号机组那条产品现在也过季了，其实，
嗯，
如果再晚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打算彻底给下架了。就不卖了，因为要卖的话也没法保证任何的消息，所以，
嗯，
但是之前买了的人我们肯定会保证通了之后立刻把货发给你，
哦，
然后同时再给你补一个50块钱的那个代金券，
哦，
在那个就是买那个吉考斯的产品
以后，吉考斯第一款绝版出现了，
对，然后大家肯定现在心思也不在这儿，其实我们本来上半年有一些那个系列规划，但是现在可能受到工厂的影响，
嗯
嗯，
我们确实又要往后推了，
是的，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上半年会比较难过，然后包括最重要的核聚变，目前来说五月份能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嗯，
即使2月底这个疫情能够进入平稳下降的阶段，
嗯，
那当地的那个场地和公关可能也会心里有所顾忌，
是的，
而且按说解除警报应该是在好像没有新增病例要两个礼拜以后，
嗯，
才可能会解除，所以我感觉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快。以现在
的
这个
是的，
嗯，
就是阶段来评估的话，
嗯，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核聚变，哎，其实都我们都聊了好多特好的内容，
哎，今年
挺遗憾，我们可能会往后压缩，但是往后压缩时间的档期我们又确定不了，
是的，
所以就是。有这两个问题，
嗯，
也是对集合影响比较大，因为一个是线下，
对，
一个是产品，
对，
嗯，都牵扯到很多这个受疫情影响的这个中间的环节啊，
嗯
之类的等等，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个事儿赶紧过去，大家都平平安安，然后
嗯
对，
快快乐乐的，
对，因为大家其实说都会受这影响，
是，
嗯，
是
我们以前认为我们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就是线下的活动，
嗯，
然后我们不断在扩大在提高，
嗯，
然后包括这牌子之类的，
嗯，
然后现在没想到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了
最大的负担，
也不说负担吧，就是，
就是
可能需要我们冷静下来重新想一下这个，
嗯，是
这段时间应该怎么度过，
嗯，
没错，
然后和翻过来，这个，
感觉到了这个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
无常，啊，
就是
不可
抗力
因素，这个，
你在签所有的合同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它都在这个合同里，
是，
但你从来没有想到就是一个不可抗力会来得这么的突然，
嗯，
可不，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那个导演拍那视频，就是年会的时候挺乐呵，其实
那
是
就在那个之前的两天，
嗯，
然后一下就
突然一下，我们还畅想了这个今年，
对，各种规划，其实
怎么做，
畅想未来，
都有谁会来啊之类的。
我们详细的执行规划，至少也能做到个七八月份。对，我们上半年其实很本来很忙的，本来有很多事儿可以做。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琢磨的就是我们线上内容这块，
嗯，
怎么去把更多做好。对，然后关于发货的也确实就请大家理解一下，
嗯，
对，买过的肯定还会发到的，对，
这个跟物流相关的包括同理还有合适相关的东西，
对，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书籍库存，
嗯，
所以我们的什么书，
我们的书是代销，
对，啥时候卖，这个就是有很多方的这个出版商和他们的物流库存由他们来决定了，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嗯，对，然后在这儿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新闻，算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慢慢在想的一个事儿。就是去年我们跟四十二，我们跟那个果麦其实尝试了一次有声书的那个制作，
嗯，
关于克苏鲁文化、克苏鲁神话第二本。
嗯，
我们选择了几个名篇，
嗯，
然后跟怪物细胞团队合作，然后做了一个。我们自己认为质量还是比较过关的一个有声书，然后包括配了这个音乐，然后以及一些音效啊之类等等，然后大家反响确实特别好，我们也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值得接着做，因为当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做尝试，所以当时就是一次无偿的合作，
嗯，
没事，嗯，好，然后操，关键时刻短路了，
延长合作。
嗯，然后我们也想就是丰富一下我们自己这个品类，就是不光是一直在我们几个聊天的这种产品，然后这个既然受欢迎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从出版社那买版权，
嗯，
然后再自己去找这个配音的团队和后期，我们等于自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嗯，
但这也可能是会成为我们第一个线上销售的内容，
嗯，
就是它肯定要花钱了，
嗯，
因为版权之类成本还是挺高的，
嗯，
就是如果 cover 得了，我们就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大家来付费购买，
嗯，
所以我们可能在二月底的时候会推出第一本，
嗯，
就是这个有
声书，
就是克苏鲁神话第三本全本的
有声书售卖，
有声书的一个售卖，然后还是原班人马，完全没变，就还是跟怪物细胞，然后惠荣老师合作的，然后也是从果麦那儿买的版权，
是，
然后我们未来可能还会陆续推出一些就我们
的用户去做，对，
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书，比如说我们第二本书可以透露一下，
嗯，
是这个莱博维茨赞歌，
哎，
这本书如果特别喜欢辐射的朋友肯定知道，就
是
辐射的文学
文脉之源，
文脉之源就是这本莱博维茨赞歌，
嗯，
它描写了这个人类三次文明
是的
消亡再出现的一个过程的一个集合，
后启示录的一个经典的这个末世非
物
小说，
对对对对，这个小说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去寻找这种适合我们去做的东西，
嗯，
然后想尝试一下，
嗯，我们也
试试大家接受不接受，
这个成本能不能 cover 了，我们能不能持续的然后做更多的有声书
对
给大家看，对，
嗯，
然后也算是丰富我们的收听类的类型，
对对对，
我们现在有这个相当于免费内容，其实是各式各样的电台嘛。
对，
嗯，
那肯定还是
这部分完全不变，
对，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
然后这有声书，希望就是说搭配我们实体书售卖和什么，就让更多的人，
嗯，
能享受这个跟书
相关的。实体书如果不愿意看，可以听听这个。
是的，
对，因为我们都会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制作。
嗯，
好，
对，嗯，
嗯，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事儿。
嗯，
对，所以期待疫情赶紧过去吧。
是的，
希望大家平安。
对，
还是希望大家平安，
保护好自己，一定要。
嗯，
对，嗯，行吧，那新闻大概就是这些了，
嗯，
啊，朋友们，以后我们的新闻节目没有话题了，
对，
以后再也不用想那些无聊的奇奇怪怪的话题，
只聊两句为了
对，
那
什么呀，那话题都
对，
简直不堪回首。
但如果像今天这样自然而然的找出一个共性来，我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那不得靠你吗？
是啊，
是，所以请叫我每次都参加，
以后请一定每期都来，
行行行，
对。上回有这个新闻节目底下这个听众朋友评论，
嗯，
说那个叫西蒙嘉宾说还挺有意思的，
我尽力而为啊，
嗯，行吧，那这期游戏新闻是不是以后也不应该叫游戏新闻节目，
就叫游戏吧，没问题，
是吗？
这个封面我让程俊也重新设计了一下，
哦，
因为之前那个是咱们刚刚去策划这个节目，
是就一直沿用了嘛？
我就随便摆了摆，
嗯，
那就沿用。但我觉得，你看，比如现在合适那封面，
啊，
其实阿正来了之后都重新弄得特好，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再重新梳理一下，
啊，太好
了，让新闻节目成为我们的一个。
那二三新闻是不是也得？
对对，统一的就。
哎，
啊，
呀，
嗯，
太好了，太好了，
嗯，
期待一下，
嗯。
那我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嗯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